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5月30日星期六，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继续给大家盯着这场战争。川普呢发了一个长帖，在里边明确表示他要解除封锁，让大家都回家，问家里太太好，然后准备签协议了。那他这边讲了，提了一些要求，那伊朗那边呢怒斥说这是你个人的愿望清单，没那么回事儿。当然呢，在川普的帖子里呢，他有的事儿他没说，他说呢其他的一些次要条款都已经达成。那些次要条款是什么呢？这里边还有一些隐藏的东西，一会儿也给大家说说啊。那最后的结果呢，战情会没有最后的结果。到最后我们评价，大家可能都没见过什么叫一个困局，眼下的这场事儿就是一个如假包换的标准版的困局。最后说到贸易战呢，又来了，川普那边消停了欧盟，冯德莱恩受不了了，指示下边的高级官员给我开会做准备，妙算多者胜，现在妙算开始，六月中旬我要用，我要召集大会，我要跟中国开贸易战，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那为什么呢？一会儿给大家一些数据，这抽血抽太狠了。现在中国对美国呢，当然它通过转口做了一部分，但是对美国的直接贸易已经低于 10% 了。但那根大管子现在转身插给欧洲了，一天就有10亿多欧元的贸易顺差，中国就这么抽，受不了了。为什么说必有一战？一会儿说说他们的理由。另外彭博呢，今天写了一篇东西，前两天说什么富途啊、老虎啊这些基金不许在外边跨境炒股了，现在不光是这个，这只是整个行动的一部分。有很多高净值人群，很有钱的亿万富翁，他们呢到国外去，然后拿了外国的护照，那我外国人了，然后回到中国来啊，该做生意做生意，该干嘛干嘛，以为就没事了，门也没有啊。中国现在开始对这部分人群开始下手，对不起，该补税补税，该干嘛干嘛，为什么？就是穷疯了。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咱们先说台湾。台湾呢有一个民调，这是陆委会委托易普所，这是一个世界著名的民调公司，他们做了一个民调，咱们看看这个民调的结果。说到中国的一国两制，台湾有 79.7% 的人不赞成。那下一个问题，接受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即使失去民主自由也没关系，这不就是现在很多国民党人的一个说法吗？结果有 87.1% 的人反对。那台湾，他们一直讲台湾的未来必须由2300万人来共同决定，得到了 88% 的台湾人的认同。说到当前的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哎，所谓呢就是保持现状，有 85.6% 的人认同。那赖清德一直说两岸互不隶属，有 72.6% 的人赞同。民进党一直喊我们要增加国防预算，强化自我防卫，结果有 71.9% 的台湾民众认同。所以说这就是台湾目前的主流民意。到什么程度呢？我认为原来好像还没这么多，毕竟呢蓝营啊什么的大概还有个两三成，你现在好是各个问题都是八成以上，就说明蓝营在快速的缩小啊，盼着统一的亲共舔共的那部分人在减少，这个趋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啊。这是第一个民调。下边呢说说台湾的股市最后昨天收在哪儿了。昨天呢又大涨了百分之多少，我看啊，昨天涨了 2.51%， 涨了1096点，现在停在了44732， 原来我们说四万二就要拍照留念，现在人都冲到奔四万五去了。那我看看啊，整个赖清德这一年大概涨了多少啊？这过去这一年，台湾的股市涨了112.99%，过去这六个月涨了63.6%。好家伙啊，就这么凶，结果量变就形成了质变。台湾股市现在已经跃升到世界第五，它的总市值超过了印度，达到了世界第五。之前呢超过谁呢？我看啊，超过英国，我们说了啊，超过加拿大，后来又超过了英国，这两天又超过了印度。它的总市值已经达到了4.95万亿美元。世界第一谁啊？世界第一美国59万亿，超过全球总市值的一半啊，就这么大。中国呢11.8万亿，日本是6.3万亿，香港呢，因为最近中国大陆的钱往那儿跑嘛，香港是5.35万亿，台湾已经到达了4.95万亿，就奔这儿去了啊。下一步呢，台湾估计就要超越香港啊，接近日本，很快在世界上打个前三前四都是很有可能的啊。这确实是非常凶啊，非常凶悍。来吧，下边说说日本。日本忙什么呢？他们搞了一个战略行动，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去访问了日本，高市早苗给他来了一个最高规格，包括他们自己的团员，今天我看采访的时候，他们自己都很激动地对记者讲，没想到这次到日本得到了最高规格的对待。皇室啊，天皇夫妻都见了啊，总统夫妇和代表团成员，大家一块儿吃饭，最后到高市早苗这儿，两边还有说有唱，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桌子上还唱了一段什么，两边互相一块儿击节鼓掌啊，气氛非常好。那两边怎么着呢？拉升到了全面性战略伙伴关系。原来两边呢就有这个互相驻军啊，各方面的协议都签的差不多了啊，给菲律宾军舰，给菲律宾武器，这些东西早就安排完了。这次增加了一个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两边要共享高度机密的军事情报。那这都不被人，两边那就是准同盟关系了，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啊。为什么？这就是高市政府在为以后在布局。高市讲嘛，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小马克思在动身去日本前接受采访也讲，如果台海爆发冲突，菲律宾别无选择，只能卷入，没有别的办法，我必须参加。所以说到现在，两边都在为未来的这场大战在搞这种地区的结盟。日本呢选中了菲律宾，而且菲律宾很重要啊，它的劳动力市场各方面，两边也谈了好多免税的事儿等等啊。下一步呢重点要发展菲律宾，那菲律宾当然愿意了，日本资本来那求之不得呢，哎，给了小马克思一个最高礼遇，这个让他们自己都感到非常吃惊啊，这帮人真厉害。来，下边说说乌克兰。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刚刚攻击了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现在炼油厂正在熊熊燃烧。出了一个事儿，有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可能是被电子干扰啊，还是他自己定位就定偏了，本来是打乌克兰，结果一下飞到罗马尼亚去了，结果在那儿呢有一个加拉茨这个地点击中了一个住宅楼，造成数人受伤，有一些人的伤势还比较严重。哦，这北约就不干了，欧盟也不干，你这罗马尼亚是欧盟同时也是北约成员国，你这啥意思啊？当然呢俄罗斯这边就不承认了，你比如说啊，那是乌克兰干的，也不是我干的啊，有往自己后边扔飞机的吗？对吧，那罗马尼亚那方向也不对，乌克兰怎么可能会往那边打无人机呢？ 所以说呢，普京，你要问到普京，我不知道，我刚知道这件事儿，这怎么回事我完全不清楚，在那装傻充愣吧。啊，冯德莱恩他们也在那儿怒呛，你这是越过了红线等等的吧。咱们再看后续的发展。泽连斯基呢发了一个最新的警告，说乌方掌握了最新情报，俄罗斯正在准备新一轮的大规模的袭击，作为民众应该严肃对待空袭警报。今天呢，有在乌克兰的朋友给我传来照片，当然心里看着也是为之一酸，他那有很多防空洞，甚至有很多地铁，那里边还是挺宽敞的。你想原来老苏联时期搞的那些东西还是挺大的，有的东西都是照着防原子弹那么准备的，结果那现在在里边待着那么躺着也不合适啊。最后呢，都弄了那个小帐篷，露营的那个简易的帐篷，哎，在这里边都支满了。你想那个地铁里边那个地下通道里它有水对吧，它有厕所，各方面都有啊，大家就在里边安营扎寨了，支上小帐篷就在里边睡觉了，省了来回跑。哎，看着确实是没招。另外小泽还宣布呢，芬兰将向乌克兰提供第33个援助，这叫什么，军事援助包。那这个包 1.28 亿欧元，多少次了，33个了，真够意思啊。另外日本高市兑现了他的承诺，小泽他们不有一个采购武器的一个篮子吗，大家都往里边扔钱，日本第一次参与了这个计划，第一笔扔了1500万美元，让乌克兰去买美国的武器等等啊，这个日本就正式的参与了。另外说到路透社呢，做了一个采访，这是乌克兰第三军团的高级指挥官，叫比列斯基。他在接受路透采访的时候，他透露了一个消息，说这场战争将会出现重大改变。也就是乌克兰，我们还有6个月的时间，就能从俄罗斯手里彻底夺取战场的主动权。这个转折点即将到来。随着这边技术的突飞猛进，这边无人机的发展，各方面现在还没有到压倒性的优势，现在两边呢还是平局吧，乌克兰略占上风，但他认为6个月之内两边的整个的平衡就会被打破，出现彻底的翻转，乌克兰战争将迎来重要的转折点，再给我们6个月，战场上我们乌克兰人说了算。他透露了这么一个信息啊，当然这位将领呢也特别讲，在这里边马斯克帮了大忙，在这儿呢小马啊再次有掌声，真够意思。来吧，那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周末也没别的新闻了，都闭市了，那说说川普的经济啊，咱们一说经济先说川普的经济生活怎么样啊。现在知道呢，川普拥有戴尔电脑公司嘛，数百万美元计的股票，这个在他的平台上，自己5月8号川普呢就鼓励大家去买戴尔股票或者是买戴尔的产品，他公开做广告，结果前些日子戴尔拿到了97亿美元的政府合同，拿到了一个大单，拿到大单之后戴尔就暴涨了 30% 股票。川普自己持有这股票，然后让大家去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决定给他一个大单，等这大单一公布，帮一下就爆了。你说这里边有内幕交易吗？这个外人拿不到证据，但是这种明显的利益冲突你告诉我没有吗？这种公然的腐败啊，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另外呢，有2个最新的法律官司。第一个呢是肯尼迪中心，联邦地区法官库珀今天下令，要求川普政府和肯尼迪中心的董事会，那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大的一个剧院啊，是那么一个，要求他们在14天内从大楼的外墙、网站啊、信笺的那个抬头，所有的官方材料中把川普的名字移出去， 法官的理由很简单，说整个中心是以肯尼迪总统命名的，你不能基于董事会单方面的决定就改成其他的名字。为什么？因为当年是国会赋予了肯尼迪中心的名称，所以说也只有国会才能改变它，把这名字给它去了啊！你前一阵川普这不是搞了这么一个东西吗？啊，在人肯尼迪上边他加了一行自己的名字啊，你必须拿出去。或就在刚刚几个小时前，川普得到了这个消息，发了一篇这么老长的文章，猛烈抨击联邦法院做出的这个裁决，急了啊！什么奥巴马呀，什么什么激进左派呀等等，到最后呢，应该看呢也感到很泄气了。表示呢自己没兴趣再搞这个什么肯尼迪中心了。原来他还说呢，你看他旧了，这对吧？关几年我把它装修一下，弄得金碧辉煌啊，那怎么怎么样？我在里边还操不少心啊，结果还不领情，还都说我不管了。现在我看就有人在研究他整个写了这么老长的这么一篇东西，他这个情绪现在已经处在非常负面的这么一个阶段。不让我弄是吧？我不管了，我不玩。但人家说的是这一个中心吧，等于就这一年，还不到一年半呢，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吧，在美国也风风火火的玩起了个人崇拜。川普的巨幅的画像在司法部啊，在哪儿哪儿都是。刚才说的这肯尼迪中心护照上面也得有川普的签名，有照片啊！这两天搞那250的美钞呢。然后呢，国家公园的门票啊，都得印上川普的头像。另外，每个人都得戴着那个小帽帽啊！你看那个内阁开会，一个人面前就跟摆一红宝书一样，一个人面前摆一红帽子啊 ！Trump everything is right， 他干嘛都是对的，必须把这个要摆上。然后川普那金色的雕像在白宫外边立着呢，前两天那个三德子在迈阿密又给他把那机场的名字也都命名为川普了啊，里边的很多东西用人家的名字，你要给川普钱的，好家伙，凡是什么纪念品啊等等的，哎，川普一年要得好几百万，就到这么一个地步。有人说这不是很正常吗？是吗？我反问你一句，如果在中国，我们平时都关注吗？如果习近平哪天要把他那个头像印在人民币上，我估计这帮川粉们要把习近平他们祖宗八辈都得骂了。所有刚才说到的这些东西，改机场名字，公园的门票上面都印上习近平，各方面如果要这么来的话，你怎么说啊？就因为现在他是川普啊，你们就没完没了的舔，都认为这挺合适。所以就说呢，很多这种川粉的那种素质，我认为连小粉红都不如啊，就这么一帮人。说来也是令人叹息了、啊、说到最近这五年，我们平时关注美国经济嘛，玩股票的搞投资的这帮人都挣了，可是作为中低收入的广大的美国人来说，多一半的美国人来说，你没有这些投资啊，整个现在股市的这个红利跟你没关系啊，所以说这些人的日子饱受通胀之苦，是很难过的。而这个群体正是川普的基本盘，白川粉、华川粉，有很多人是生活在这个状态的。哎，但是啊，这个人崇拜的这个情感啊，这永不忘，这个是没辙了。来吧，下边再说说另外的一个官司，18亿的这件事儿。迈阿密的联邦法院的法官凯瑟琳·威廉姆斯做出了一个震撼式的一个裁决。前一阵川普不是自己告自己啊，我作为总统告下边的国税局，因为你们泄露了我之前的税务隐私啊，说我一年才交750块钱税什么的，其实也不是国税局泄露的，是由外包的公司的员工泄露的。哎，那不管，我就找你打官司赔我100亿。 最后呢，法官说你跟我说说，你告诉我你们怎么能够理解这件事情能打得成。后来他们一看，那不用你了，法官不支持是吧，我们自己和解啊，和解了最后就搞吗，最后就啊，这个永远对川普和他儿子们所有这一家子人税务豁免，永远都不查了啊，给了一个特权。另外呢，给18亿，纳税人掏18亿，所有在极左的迫害、政治迫害里边啊，这个吃了亏了，所有倒了霉的这些人，我们进行一个补偿。当时不就做出这么一个决定吗？按说这案子已经结了，嘿，结果这个威廉姆斯法官他急了，他重启了整个的这个诉讼。人家都撤诉了，你重启他干嘛？他讲，我就要彻查这个仓促达成的和解协议的背后，是不是存在着坐牢级别的严重的欺诈和政治分赃。你刚才说这个起诉，你这不就自己告自己吗？你这不左手倒右手吗？明显这就是一个骗局。法官讲，川普作为现任总统，控制着被告方国税局，原告也是他，被告也是他，最后他自己和自己达成和解，不但给自己家族全免了税，免于调查，然后呢还从国库里弄出18亿来，给自己弄出一个啊要买人心的一个小金库。法官认为法庭成了这场欺诈的受害者，涉嫌串通勾结以规避司法审查，所以说这件事不干。法官强行启动要查这件事儿，这是威廉姆斯法官。然后还有一位法官叫布林克马，另外的一个案子的法官，这是路透社的报道。哎，他同时在干这件事儿，叫停了川普搞的那个价值近18亿美元的啊，整个的这件事儿。这是俩案子啊，那边我要重启一下，这个当时是怎么回事？你们这和解玩什么呢？骗谁呢？他要重新调查这个呢，直接把那个18亿给停了，现在谁也不许动，谁也不许用啊！你们就想把这钱就偷着给分了啊，慰劳你们自己的那些革命同志去了，那不成啊！所以说呢，两个法官就这一个案子，都在发力把他们给拦住了。所以说这地方呢，美国不管怎么说，它是个有王法的地方啊，这地方呢，我们还要对它充满了希望啊。所以说这个呢，等这波人过去，将来呢是不是有个反思，有个清算，把这帮人彻底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以后啊，咱不能这么玩了。我认为呢，未来是有希望的。另外说到美国新闻呢，有另外的一条新闻特别的引人注目。硅谷大鳄皮特蒂尔搬到了阿根廷，他在阿根廷已经买房了，只不过是这几天宣布的。为什么呢？首先我跟那个谁米莱，我们俩是哥们儿啊，这米莱人不错。另外呢，阿根廷其实基础啊各方面非常好的啊，曾经是世界很富裕的一个国家啊，在里边买了大房了。最新的消息，他在那儿参加了一个国际象棋的快棋比赛，他还得了个3名，所以说在那儿人家已经开始生活了啊，跟当地的俱乐部已经开始玩上了。那纽约时报就追他说，你什么情况，你干嘛跑阿根廷去了？他讲，他因为对美国的未来感到担忧，而且他不再认同现在的领导层。这个参与构建美国现在权力基础的人，他走了。皮特蒂尔作为一个硅谷大鳄，他是最早川普在硅谷的捐助者，他是捐了大钱的，那不成功了吗？川普现在是美国总统啊，然后他是万斯的金主，万斯就可以说他一手扶植起来的，就是自己人。那现在万斯也成了副总统啊，对吧？现在还当着副总统呢，你跑什么呀？而且他的一个铁哥们马斯克，就现在要上市这个 SpaceX， 皮特蒂尔都里边都有大量的投资，他之前特斯拉什么他都有投资啊，他好厉害的。所以说呢，那不是马上马斯克一上市 IPO 一过， 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首富，弄不好资产过万亿，这都有可能，你跑什么呀？就这么一个人，所有的操作都兑现了，所有他想要掌权的人现在都掌着权呢，结果这哥们儿离开了这国家，跑阿根廷去了。哦，这人有一个东西好厉害啊，就前一阵川普也说买这股票，那个帕兰蒂尔，帕兰蒂尔这个呢，这是不是一家 AI 公司？不是。帕兰蒂尔这个我们啊，研究乌克兰的人各方面都知道他，他是个情报分析软件公司，确实相当于 AI， 但是重点他在这方面的，他跟美国国防部各方面都有超深度的合作，美国情报机构各方面啊都和他有深度的合作，在这方面他有海量的数据。当时在大选开票的时候，当时马斯克正在和那个赵他们俩那个大播客两个人正在聊天，突然手机一响，一看，哦，我看到数据了，川普已经赢了，我得走，马上就走。那边一看不对呀，那儿开的票根本没戏呀，你哪儿看到什么数据？后来知道他看到的就是帕兰蒂尔这边搜集到的数据 ，CIA、FBI、国防部、特种部队用的都是他的数据，这是个非常厉害的一个东西啊。那当然现在小泽他们也得到了他们的大力的支持，小泽他们也在用这个来整合他们的系统，你就可以说这个人有多厉害。他走了，为什么很多人特别在乎？这种人一直是下棋看三步呢，他比我们普通人看到的知道的要多得多，那现在突然他先落跑了，几个意思？他为什么提前跑啊？这就算提前半年吧，跑了，那他到底看见了什么呀？他对中期选举大概有什么样的展望？我相信很多人大概心里就有数了。而且现在万斯基本上已经打消了2028选总统的意愿，为什么这大金主都不干了？没有他给钱，万斯拿啥选？所以说呢，万斯现在也意兴阑珊，整个的情况啊，这个呢，很多朋友应该都注意。来，下边我们说说这场战争，说说这场示好行动。先说最新进展，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现在还在执行对伊朗的封锁，截止到昨天，已经有超过115艘商业船只被迫改道，现在已确保没有任何贸易进出伊朗的港口，他们就有这个把握啊。另外，他们发了另一个通告，他们通过英国海事行动中心，就平时给大家介绍数据的这家，发了一个通知，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穆桑达姆半岛靠近阿曼这边的航海者和飞行员，他们发出警告，告知要马上要开展危险的军事活动，以应对伊朗的水雷。要打仗吗？那倒不像，干嘛呢？因为两条水道嘛，阿曼这边和伊朗那边，结果在阿曼这边呢，现在伊朗布了水雷，在他家门口他没布，这样船呢都只能从他家门口走，他好收钱嘛。那现在呢，恐怕是要把他布在阿曼这边的水雷都给他引爆啊，都把他打炸了，这样的话呢，把这条水道清出来为以后用啊，他做了这么一个宣布。说到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到了前线，跟将士们直接讲说，以军对真主党的作战正在全面推进，成果非常的显著。他讲说，以军已经越过了利塔尼河，登上了制高点，同时还在贝鲁特、贝卡谷地等整条战线范围内开展行动，正在对真主党实施决定性的打击。到目前看呢，原来我们说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给和平协议捣乱，另一种可能呢，和平协议它也拦不住了，也就是在最后签之前，我能得多少就得多少。这两种可能性原来我们认为都有，那现在呢，更趋向于哪儿？前者，更趋向于前者捣乱，就是不让你签，他是故意的啊，这事儿美国拦也拦不住。那下边说说美国贝森特做了一个宣布，说美国扣押了伊朗价值10亿美元的加密货币， 当然下边呢这条新闻后边有很多人留言，这不是去中心化吗？这不是区块链吗？你不是别人抓不着吗？你美国怎么抓到的呢？当然呢后来有人讲可能是在交易中心，你原来那个老赵那个币安对吧，你在那儿交易啊或者是怎么样，他们在那儿可能能想点办法。你平时在网络里边你上哪儿抓去？你没有那个密室啊，没有那个密码，你怎么能知道人里边有多少钱呢？所以说这贝森特这么说了。来吧，下边我们说说大家都关注的谈判。那先说川普发的这个帖子，咱们找找啊。我这个帖子哪儿去了？等会儿啊，我找找吧。我怎么跑了？快快快快快！咱们看看这帖子啊，等会儿啊，怎么搞的？准备的东西太多，最后跑掉了。咱们看看把它给找回来啊。川普发了这么一个帖子，上来就讲伊朗必须同意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或核弹，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不设任何通行费，允许双向自由通行，两条了。所有的水雷如果有的话都将被清除，我们已经用我们强大的水下扫雷船啊，准备引爆这类水雷。刚才中央司令部已经说了啊，说伊朗应该立即清除和引爆任何剩余的水雷，当然这个数量可能不是特别多啊。刚才说了核、霍尔木兹水雷的问题，那作为它呢，我由于我们史无前例的惊人的海上封锁，而被困在海峡中的那些船只现在封锁即将解除，当然有的媒体报呢是已经解除，错误啊，还没有解除。刚才司令部已经讲了115条船回去，说他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回家的进程了，但是是即将。请代我你们最亲爱的总统向你们的妻子丈夫父母问好啊，这回家了吗啊，向你们家里问好。然后下边说，11个月前我们强大的 B2 轰炸机轰炸导致大量的铀浓缩物质，他一直说是核尘埃啊，被埋在地下的深处，被山脉所覆盖。他说这个东西呢，那没办法，美国和中国是唯一拥有这种机械能力的国家，这些东西将被美国和伊斯兰共和国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合作挖掘并且销毁，就没说再带回到美国，也就在那儿销毁啊，把它挖出来销毁啊，这是。然后在另行通知之前不会进行任何的金钱交易，也就是目前没有。后边这句话，其他一些远不那么重要的事项已经达成一致，里边有很多的隐藏条款，一会儿我们说说。然后我现在正在去往战情室开会，我们将做出最终决定。这是川普呢发了这么一个帖子，这一看，这美国这是要签呢，封锁准备解除了，对吧？而且看这个啊，霍尔木兹自由了，铀浓缩拿回来，不能有核武器，然后水雷都清除，我们解除封锁，这不都挺好的吗？油价大跌，股市大涨。啊，昨天在说完这个以后确实产生了影响。那最终的结果呢，本来说到战情室就准备来决定这件事儿啊，2个多小时的战情室会议已经结束，协议泡汤，闭门会议2个多小时没有做出决定。川普呢发文说伊朗都已经同意了，就等他签协议了，伊朗那边第一时间立刻做出否认。那经过这2个多小时的会议，他现在自己也否认了，就变成这么一个啊，已经没有协议了。 这就是现在的一个目前的状态。那我们就追究一下，刚才它里边有那条，有一些远不那么重要的事项已经达成一致，那些是什么？两边都有透露啊，这个媒体呢给挖掘了出来。首先第一个，说川普团队建议为伊朗建立3000亿美元的那个基金，这3000亿被描述为伊朗战后重建的国际投资基金。那这到底是什么呢？伊朗当初对自己的战争损失是做了一个评估的，3000亿到10000亿美元。那现在这个3000亿正好匹配了伊朗要求的下限。在整个的文件里边，他们删除了原来赔偿的这个词儿。美国特使反复争取啊，咱不能说赔偿，那美国的脸没地儿搁，咱们就投资，让在华盛顿呢能说得过去。这事儿谁设计的？维特科夫设计的，哎，是他的一个主导。那这基金谁出啊？美国不能从国会里给他拿钱干这个呀，由阿拉伯国家、海湾国家来担保。那美国你干嘛呢？我是促成，不是由纳税人直接来支出。那这个基金是直接给伊朗的吗？那倒不是，是投资，对吧？你比如说你这路原来桥炸坏了，那咱们我给你点钱，咱们把这桥修起来，那你得允许我收费啊，我得把投资收回来，是这么个意思啊。这3000亿是这么一个概念。哎，美国呢，我没有啊，这不是赔偿，实际上是一种什么变相的赔偿，他们满足了伊朗的这个要求。我看今天呢，路透社有一位专家的评价说，川普正在给伊朗3000亿美元来重建所有他炸毁的东西，而他的选民们认为这是个胜利。这件事呢是一个隐藏条款，他认为不那么重要，但这件事呢，原来我们说到伊朗版协议和美方的协议，现在看伊朗没撒谎，两边的事儿现在说的基本都是一样的啊，这是这件事儿。另外的一个隐藏版的条款，伊朗版的协议里说你要撤出周边的美军，周边的那个定义有多大待定。现在媒体透露这件事儿也达成了一致，那川普没法说呀，这说多丢人呢，最后我得从他周边撤军，到现在赔偿加撤军，不管你怎么隐藏啊，其他不那么重要的次要条款已经达成，你不用这么隐藏，也不用怎么包装，这两件事儿是实锤的啊，赔偿和撤军大家认为这可以被人接受吗？说到川普整个的这个举动，自己认为就要签协议，主动提出来解除封锁，自己主动开战情会来最后决定，什么背景下？大家注意啊，伊朗的最高领袖到现在可没签字呢，川普是准备率先签字的，并且准备率先解除封锁，原来说的是两边一块松手，川普准备率先先干。原来那天 Axios 的报道，为什么川普不签字，是因为二哈没签字，我得等着你签我才签，现在呢都变成了他主动了，整个的局势之颠倒现在已经令人无法理解了，这也就导致那个战情会里边没有结果是非常正常的。川普自己已经急了，但他不正常了，别人不会这么不正常的，你这玩意儿你怎么说呀？所以说呢，战情会里这东西没出来啊，这是很可以理解的了，这是美国方面。那下边我们再说说伊朗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他做了这么一个表述，说德黑兰和华盛顿仍在交换信息，尚未敲定任何事宜，美国海军封锁从第一天起就是非法的，伊朗将静观其变，看美国是不是真正的解除封锁，还是只是做做样子。再强调，伊朗和阿曼一定会建立一个新的机制来保护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门也没有。 然后一个伊朗高级官员对路透社讲说，川普总统的最新声明反映的只是他个人的意愿清单，而不是现实。啊，你把你自己啊希望的那种东西你拉了个单子，那和实际协议完全不是一回事。然后这位官员对整个协议内容的他认为是川普的歪曲他做了一些澄清，听听他怎么说的。首先霍尔木兹海峡说，川普声称伊朗要免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他明确讲协议的文本中根本就没有这个条款。说伊朗强调在解除封锁之后我们会按照预定安排开放海峡，但是我们会继续对船只进行监控和检查，提供服务并确保安全，我们已经为这些安排制定了框架，这事儿我管定了。这是他的第一个说法啊。第二个，拆除所谓的核材料，刚才不说了吗？甚至中国的设备都进去往外挖。消息人士讲，不仅现在的谅解备忘录里边根本没有这些条款，而且目前根本就没有谈到这个问题，什么承诺不搞核武器也等等，那都是第二阶段，现在第一阶段根本没提这问题，什么什么中国人来挖，那都是你自己想象的，根本没谈嘛。然后呢，他也讲到了他也刻意忽略的一些关键条款。第一个，立刻支付120亿美金，他是川普刻意不提的。根据协议文本，这笔金额必须立即支付，在支付完成之前不给钱，伊朗不会进入任何一步的谈判阶段。如果你不执行这个条款，那就是你美国违反承诺，你都答应我们的。这个川普没提。第二，黎巴嫩彻底停火，那现在就是老内他们那儿好，大干快上，全面推进，那边必须彻底停。那现在川普也没说这事儿，川普也做不了他们的主了。然后消息人士讲，只有在这些问题都得到解决之后，伊朗才会进入下一阶段谈判，再讨论所谓的制裁啊、核问题啊等等，那是下一步的事儿。而且这位伊朗官员强调，最终协议将基于伊斯兰共和国的原则和红线来制定，得听我们的，对美国表示完全的不信任，然后在未来发生任何违约行为时，我们立即会采取对等行动。这伊朗啊，坚持认为释放伊朗资金和美国撤军啊，包括黎巴嫩停火，是任何协议的必要前提条件，说这个做不到，别都别扯。路透社报道，他们从伊朗得到的消息来源讲，说川普政府正在通过多个外交渠道加紧努力，推动公开协议框架的推进，但伊朗继续拒绝其认为未能满足核心条件和战略需求的提议。这边特别主动，那边呢还是啊，这不行那不行。路透讲说，川普非常努力的试图加入那些伊朗和美国从未达成一致的条款，他说这些必须要发生。他通过说啊，大家可以返回家园了等等这种说法来宣布解除制裁。路透认为这意味着川普要单方面从战争中撤军，这根本不是一项协议，就是要单方面宣布胜利，他拔腿就要跑，这是路透的一个判断。这是今天关于这个谈判我现在掌握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到这儿呢说一点评论啊。首先第一个，有一位专家呢就研究这场战争的一个学术类的专家，他有一个总结，他说从三月初以来，这已经是川普第59次宣布他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了。我不知道他这个数从何而来啊，你要说从这个出social好像没有这么多啊，但他说59次啊，咱因为他平时还比较靠谱，咱们就这么听着。他说这已经变成了一个可悲的持续的笑话，每隔几天川普就急于宣布突破即将达成，结果现实呢又一次又一次扇他的耳光， 他已经连续近三个月在唱同一首歌，不断的炒作一个从未真正实现的宏大的协议。说此时此刻，这已经不再是一个谈判了，而是一种喜剧的艺术。说这个吹嘘自己能迅速结束战争的人，反而把我们即将达成协议变成了他一个常态的口头禅，59次。说这已经不是自信了，而是发自内心的绝望。太主动了，现在这有点追着人家，不和了吧，不和不行，给我点面子，给我个机会让我回家吧，就有点这个态度啊。我同意他说的这个数字我有所怀疑，但他整个的这个情绪我是比较认同。这是美国方面的说法。下一个咱们听听伊朗。伊朗议会的议长加里巴夫写了这么一段话，说让对方让步靠的不是对话，而是导弹，谈判只是让对方明白这一点。他讲伊朗不信什么担保，也不信口头承诺，只看行动，在对方行动之前伊朗不会采取行动。至于协议，他讲任何协议的真正赢家是从协议达成的第二天起更善于备战的一方。这是伊朗议长说的这番话。那我们当然不能站在神棍政府那边，我认为刚才的这番话是应该由川普说的，里边的主语应该全都换成美国。咱们把这话重说一遍，我认为这是他说的很有道理啊。让对方让步靠的不是对话，而是导弹，对吧？谈判只能让对方明白这一点。从美国角度啊，美国不信什么担保，也不信伊朗的口头承诺，就看你伊朗的行动，在伊朗行动之前美国不会采取任何行动。至于所谓的协议，任何协议的赢家就是从协议达成第二天起就准备再战再抽你的一方。难道这不应该是美国的态度吗？结果现在让人家高高在上点着你的脑门训你，跟你说这番话，丢不丢人呢？这本来是应该美国跟他讲的，对不对啊？我要看你的行动，我不信你的口头承诺，怎么你变成了这么被动的一方呢？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呢？那说完这两边说的，下边就我说的了，一句话现在基本完了，东北话完犊子了。现在摆在川普面前的，我们反复讲就两条路了，要么就掀桌子，要么就屈辱的接受伊朗的条件。掀桌子呢，全世界付出代价，海湾火光冲天，但是问题是有可能得到根本的解决的，短期可能狠狠的疼一下，后边也可能就一了百了了，这是一个方面啊。说到后者，如果接受的话，那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一个永久性的问题，就留下来了。当然呢，现在全世界是松口气了，你看现在油价股市啊，是没事了，但是美国和川普将承担之后所有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代价，这场事儿将成为美国永远的一个奇耻大辱。所以说你现在是掀桌子还是接受，现在就这么两个选择了。那您说呢？现在接受大概战情会没结果，大概是不想接受。那怎么着？咱们掀桌子？看着也不像了。来吧，咱们说说经济，说说油价。那油价现在怎么着了？哎，也没那么夸张了。现在呢，美国那边是一片看好。现在布伦特原油昨天是多少来着？昨天是90几来着，我忘了。现在呢，已经跌到了91.12。美元一桶，又跌了1.58%。布伦特原油昨天不到90吧，现在是87.36一桶，跌了1.54%。说说股市，最后昨天都收到哪儿了？咱们刷一下啊。今天这网页一直跟我这儿捣乱啊。来吧，咱们就直接说吧，收到哪儿了呢？美国，咱们先说啊。三大股指呢都创了历史的新高。说到这一个月，五月份道琼累计涨了2.78%，和别的股市那还是有差距的，但美国体量大啊， 它涨这么点呢，它金额是很多的。标普500累计这一个月涨了 5.15%， 纳指累计涨了 8.36%， 还是挺凶的啊。谁是涨王，谁是冠军？戴尔，刚才不是说了吗，川普买人家股票了，他给摇旗呐喊，戴尔一下涨了 101.44%， 之后呢有什么美光啊等等这些啊，大伙儿怎么都涨了。这是美国，我这个网页打不开。日本呢，大概我再看一眼另外的一个网页啊。日本是6万几了，现在肯定是过6万5了，是不是接近6万6了？最后它到底停在哪儿了？我这怎么回事？我今天这个，今天我这个股，我这有点问题啊，它跟我捣乱。来吧，咱们说说韩国吧，先不理日本了。韩国昨天又涨了 3.55%， 现在已经是8476%，非常的猛。台湾的刚才说了44700多，已经逼近5万，逼近4万5了啊。现在美国十年期国债回到了4.4几，然后美国30年期国债呢跌下了5%，现在都恢复到正常的区间了。美国的平均油价昨天又跌了1分钱，现在标准汽油全国平均价是4.39块，跌了3分钱，昨天是4.42块，你刚才 WTI 跌的比较多，它这也开始下降。柴油呢是跌了也有3分钱，昨天是5.55块，今天呢是5.52块，是大概这么一个情况。说到经济呢，给大家说一个数啊，我知道在频道里边有些朋友是做投资的，给大家做一个提醒。这人谁呀？说说一个人的说法，埃里克森美孚副总裁查普曼，他做了一个预估啊，做了一个警告。他说下一波能源冲击正在迅速的逼近。我快速说啊，说现在原油液体燃料包括什么汽油啊柴油等等的商业库存均已大幅减少，而通过减少这些库存量，再加上呢各国家都在释放大量的战略石油的储备啊，因为有这个顶着，确实部分缓解了抵消了霍尔木兹被封锁之后的一些影响，所有这些举措减轻了整个的冲击。到现在呢，他们那后边呢，他们又建了一个新的模型，咱们看看他这模型怎么说呢。他说我们目前正在接近前所未有的库存水平，是非常低的水平，也就是未来在2周或3周会触及到整个的一个风险线，一旦达到这个临界点，到那时候你就会看到价格会迅速的攀升。他讲呢，我认为已交割的布伦特原油价格的大多数人，或者是别的模型说会大幅上涨的都差不太多，然后一旦库存水平降到了刚才说的他们说的那个临界点，油价有可能会达到150或者160美元的水平。说他们这个模型就展示了这一点。他讲呢，原油价格在过去大概6周的时间里一直维持在90到110这个区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在的这些库存，但这些情况已经不能再持续下去了，所以说下边就看后边的事儿解决的怎么样。他那个时钟给调到了2、3周的时间，原来我给大家说的另外一个专家讲的是7月初，那现在他这什么情况，6月中也可能就出事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这是埃里克森美孚的副总啊，他给做出了这么一个警告。这就是目前的一个情况。说说今天对这件事儿的评价。哎，那你说这事儿怎么办？现在谈吧，伊朗这边铁板一块是半步不退。而且现在他们看得很清楚，现在急着要结果的是川普，川普已经失去了冷静。伊朗这边呢很狡猾，很狡诈。伊朗川普是越这样他们就越不着急。再这么谈下去的话，川普会被对手玩弄致死的，你会被人玩死的。 你说打吧，昨天说了，窗口期已经过了，两周不到两周了，就世界杯了，十二三天就世界杯了，现在已经没有打的环境和气氛了，哪能一边家里办喜事儿，你这边打仗，这叫怎么回事儿？你要到此我的总结，伊朗已经撑过了他们最难受的这段时光，而川普现在彻底被困在了这个局里。既然打不能打，现在只能指望对方给自己一个体面，给自己一个撤退的说法，一个机会。很多人可能对这个困局这两个字不是特别理解啊，什么叫困局啊？看到现在川普的处境，这就是一个标准的困局。困局就长这样，进退两难，上下不得，就让人给卡在这儿了。拖下去也没好，刚才副总裁说了还俩礼拜库存就到那个临界点了，然后市场恐慌马上大爆发，那时候就怎么办？你说接吧，人家也没说放海峡呀，说到核材料的问题压根就没提，川普帖子里说的都是自己的愿望清单，人家根本没谈这事儿呢，你都自己给写上了，而什么时候说了？所以说到现在为止这就没辙了。而且现在已经把这事儿全算清出来的伊朗是不会给他这个体面和机会的，人家会通过你现在的这个困局，通过你现在这个心态，要榨取最大价值，要拿到最多的东西。所以说现在呢，无论在谈还是打，整个心态处境，伊朗好受吗？绝对不好受。但现在呢，急了的反而是川普，失去冷静的反而是他，现在这件事儿已经没法办了啊！到现在为止我也不知道他该怎么着了，没有打的时间了，这都是一个月前的事儿，你现在你还扯这干嘛呀？说这已经没意义了啊！来吧，说我们下一个话题，说说贸易战，怎么又来贸易战了？这次欧洲有点动肝火了啊！咱们听听冯德莱恩是怎么说的。冯德莱恩呢，这两天要求高级官员对中国进口的补贴商品采取严厉打击的措施，给我定计划，整啊，咱下一步该怎么弄？您把这事儿给我说说。然后呢，他们准备在听取了欧盟委员会委员们的意见之后，您把这事儿都整明白了之后，冯德莱恩将在6月15号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的峰会上，那川普他们都去啊，梅尔斯他们都去，和大家来会面，讨论中国的过剩商品大量涌入出口市场，以及北京对关键原材料供应的限制问题等等，大家要讨论。他说他在6月18号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欧盟的峰会上也会寻求各成员国大家的支持。这件事儿是谁挑起来的？之前给大家讲，以法国、荷兰、西班牙等五个国家他们带头挑起来的。德国在这件事儿上一直是比较暧昧的啊，因为德国企业在中国逆流而上，在那儿有大量的投资，他是比较难受的。人大伙儿都从里边往外转移，哎，德国反而更多的企业往里边跑。那现在德国的德老大，那毕竟是整个欧盟的一个核心位置啊，那他怎么说？现在这是大家的一个关注。但是冯德莱恩已经开始了啊，让大家赶快给我研究这件事儿。过两天我要用。那在欧盟马上就开会准备研究这件事儿之前几个小时的时候，北京发出了最后通牒，停止，否则我们将立即采取反制措施。在北京的威胁恐吓之下，欧盟不听，还是如期召开了会议。29号欧盟委员会讨论了所有新的防御的工具，下一步我们要怎么弄啊？然后6月18号6月15号提给七国，6月18号提给整个的欧盟。这个委员会讲，整个危机的根源那主要当然是中国了，你中国生产了全球超过 30% 的工业产品，你自己仅消耗了不到 3%， 剩下多一半全扔到全世界去了，让欧洲的工厂完全无法与之匹敌，就出现了这么大事儿啊。欧洲对华的贸易逆差超过了3600亿欧元，德国和中国的贸易逆差加倍了，都翻倍。欧盟讲我们的工业基础已经被中国基本彻底掏空了，他们所有的担心和美国制造业当时描述中国和中国打贸易战那时候口吻完全一样。那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也反问欧盟说，你们在汽车啊、葡萄酒啊、化妆品啊这些东西你们也有盈余啊，那你那不是产能过剩吗？对吧，你说我这东西产能过剩，那你那个那不是产能过剩吗？那欧盟立刻怼回来，我们那是世界知名品牌，我们不是靠国家补贴的结果，你那是在国家补贴的背景下夺取全世界的市场份额，这是完全是两回事儿。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一说数大家就懂了。2025年中国的关税收入，进口收的关税2369亿，中国的出口退税是21337亿，就他出口的这些退税都自己挣的关税都不够付这个出口退税的，大概也就十分之一。中国是一个什么净出口补贴型的一个国家，为了维持整个的市场占有率，维持出口的竞争力，大规模给企业进行退税，现在有多少了，大概8%的样子，原来或退更多10%几，现在大概8%到10%是这么一个情况，大量的退税。所以中国整个出口的逻辑是，我不是靠关税来保护我的市场，让我的制造业怎么赚钱，我的门打开着，我的关税并不高，因为他也不买外边的东西，关键是他的东西要倾囊而出，他要占领你那个东西，这个是很厉害的啊。所以说这就是欧盟人家的道理，你的大量的退税我们弄不过你。最新消息，德国外长刚刚访问了中国，结果他在回到德国之后，他估计跟中国也谈这件事儿去，先礼后兵吧，结果中国大概是没给好话说，结果回来以后德国表态愿意欧盟采取更强硬的行动来遏制中国产品的激增。这一下两边啊，这个德国派和法国派，这是两大波嘛，现在都合拢了。给大家简单说说中欧为什么早晚必有一战，咱们简单说说现在目前的结构啊。2024年的时候，欧盟对中国的逆差是3045亿欧元，到去年的时候已经到了3598亿欧元，相当于一天10亿欧元的贸易逆差。欧盟27国对华出口是1996，从中国进口5594，太吓人了，一天10亿的贸易逆差。这是去年，今年呢，今年的一季度单季的贸易逆差已经达到了980亿美元，去年多少650亿，今年的情况严重恶化，980亿，一季度大概应该还不到90天，您就除个90就完了嘛，那就10多亿欧元，情况在进一步的恶化，所以说他现在没办法了，忍不了了。那欧盟冯德莱恩的理由是什么呢？三个理由，大家听听是不是那么回事啊？整个欧洲的制造业现在被全面的碾压，因为现在中国对欧洲出口的不光是拼多多啊，什么那个叫什么 Temu 卖的那些垃圾产品，不是啊，那是一部分，它的电动车、电池、太阳能、机械、化工、钢铁、电子设备，这都是欧洲制造业自己的看家的根本，就这些东西基本都被人家连锅端，已经遭到了全面性的碾压，保不住了，都卖你的东西，我这帮人怎么活呀？这是第一个啊。第二，市场严重的不对等， 你中国企业进入大量的进入欧洲市场，你们想干嘛干嘛。结果欧洲企业在中国现在是越来越难生存，越来越难赚钱，两边不对等啊。哎，我们要求平等，这总可以吧？你在我这儿咋干，我在你那儿就应该咋干，你不能给我任何限制。中国这么多年也不听，这是第二啊。第三就是依赖问题。我们老说美国对中国的依赖，一个是稀土，一个是药品，这个眼下实在是没招。或欧洲呢，依赖的就更多了，稀土、关键矿物、电池啊、药品、电子零部件等等，全面性的依赖，这已经甚至上升到了国家安全问题了。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对中国说不了，你说不，这些东西都不给你了，你怎么过呀？所以说不能再这么下去了，人现在把管子插在你身上这么抽血，好家伙，一个季度贸易逆差就980亿欧元，受得了受不了啊？照这下去，这还得了了？这个就奔4000亿了，这一年。刚才说了啊，一个是在摧毁欧洲的工业基础，第二什么来着啊？整个市场严重的不对等，第三越来越多面向的依赖，他现在已经非常害怕了，所以说这次呢要全面进行反击。在这种情况下，那您说这事儿是不是要必有一战？这中欧这场仗，你要说全面脱钩，大概是不太敢。但是呢，这一场仗恐怕是要打起来的。中国这边一触即跳啊，他们认为我对欧盟啊，无论在心态上各方面，它有碾压性的优势，跟美国还有点畏惧，跟欧盟完全是居高临下。他认为现在是你求我。我比你高，我比你厉害，你还敢跟我瞪眼，那我得收拾你。他完全是这种态度。那现在咱们就看冯德莱恩他们怎么解决眼下的这个困局啊，这是这件事儿了。另外呢，说到中国新闻呢，释永信被判了24年啊，里边的什么啊具体的那些罪责大家随便看啊，新闻我就不给大家说了。判24年，数罪并罚，一个单罪呢，中国的最高的有期徒刑是20年，但是明确讲，如果你数罪并罚，加起来超过35年，最高可以判到25年，也就是无期下边25，哎，他这儿呢24，还稍微的，因为他自己有点认罪态度，有的检察人员好像没掌握的，他自己也都招了啊，就最后呢，哎，给他缓了，减了1年啊，就这么个情况了。自己呢认啊，我也不上诉，这在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全世界都没有的景象。在中国办了你的，包括任志强，所有这些人判了你了18年，服不服？服。上诉吗？不上诉。感谢组织和领导啊，能够这么判我。为什么孩子老婆都在人手里呢？你敢不服吗？所以说这到底下都说好了，服啊，那弄不好还能早出来2年。到底是因为什么？说是私下啊，个人膨胀啊，真拿自己当达赖喇嘛了，跑那儿去见了一趟教宗啊，这真是紧着不让去，他自己或自己真拿自己当回事儿，见教宗去了。啊，代表中国宗教界和世界宗教界来了个对等，最后习近平大怒，这事儿我们大概心里都有数。你比如说他那个罪责里判的这些东西，原来有人告过他呀，河南省啊，包括宗教局、国家宗教局都审查过他呀，最后你们给背书说没事儿，那怎么没事儿？那现在你们怎么解释呢？因为当时没犯政治错误。后来犯了政治错误了，哎，那原来那些事儿就都是事儿。也就是在习时代，只要别犯政治错误啊，小偷小摸啊，干点那事儿啊，那人家会帮你圆的啊。那个你只要立场站得住，那些事儿都不是事儿，对吧？这是目前在中国的一个生态。这些事儿不说了，咱们就说整个的中国的这个社会环境。据统计，2023年中国的寺庙，他们是有一个统计的啊，整个的经济规模达到了900亿人民币。 五台山啊什么普陀啊什么的这些全算上啊 ,900 亿，这是2023年到2025年突破了千亿的大关。就这些庙。当然呢有门票本身，还有香火，当然给人家啊交香火钱一百几百的啊，还有一些文创的收入，少林寺呢自己还有一些海外的活动，挣这么多钱。我看有网友呢在五一的时候上了一次普陀山，普陀当时一天19万的客流量，上去一趟的门票240，香火钱基本数100，按着这19万的客流量，就普陀山一天6500万的现金流，一天挣6500万，99%的上市公司都没他挣得多，就到这么一个程度。我要说这事儿的意思，就是为什么在中国会有这么一个假和尚啊，然后借着少林寺这个壳，借着这么一个 IP, 这么一个文创的这么一个名头，在里边就上下其手挣了这么多钱，招摇撞骗就干这种事儿。其实少林寺原来也没名，就因为李连杰他们拍了那个电影啊，后来呢金庸他们写小说什么的啊，都是什么少林寺，哎，生生的就做出这么一个东西了，他们在里边赚了大钱。尽管这么多年大家都知道这是个花和尚声名狼藉，可那么多人仍然无怨无悔的愿意到那儿去烧香交钱，哎，养着这帮玩意儿。所以说在这儿为什么在中国这假和尚啊，整个的宗教界现在就变成了爱党爱习近平，天天还升国旗呢，就变成了这么一帮骗子。当然不能说所有啊，有的人家那不吭声呢，有很多宗教人士人家潜心修行，那个是没毛病，但就说以释永信为代表的这帮骗子为什么在中国这么风生水起啊？还是那句话，傻子多，骗子混得好是因为傻子多，傻子是骗子的经济基础，骗子是傻子的精神支柱，傻子太多就养出一个又一个这样的什么活佛，这样的什么高僧啊，就这样的玩意儿。当然人家有那在山野小庙人家啊刻苦修行的那个你不能都说人家是骗人啊。所有的台面上的这些明星和尚，这些明星人物基本上都是这玩意儿。所以说在中国这个地方呢，为什么骗子多，实际上这还不够用呢，因为傻子实在太多了，这要不你就没辙了啊。原来我们一直讲只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国，为什么呢？只有这帮人，人家这个系统，人家还是比较单纯，比较有信仰，真的是干净的。到那儿去呢，人家舍生忘死的，原来传道各方面啊，这里边有很多的过去的故事。反正你看这帮人啊，这都这么一帮玩意儿。来吧，节目最后呢，给大家介绍彭博写的这篇文章：外国护照不管用喽，中国开始对高净值人群下死手了。彭博报道，多位知情人士透露，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相关人员已被告知，税务稽查的追溯时间倒追到2018年。这次稽查的对象为拥有3000万美元以上存款的高净值人群。3000万，2亿吧，对吧？2亿，那就亿万富翁嘛。说这些人呢，大多都是在国外取得护照之后又回到国内来生活，其中一部分人还借助这个离岸信托架构在管理财富。知情人士讲，相关人士就刚才说这3000万以上的啊，美元以上的，将面临高达20%的投资收益税，逾期交款还可能面临严重的罚款。最终金额现在可以协商啊，你主动来投案了，咱们可以跟你商量商量。那很多朋友一定奇怪，高净值人群3000万美元以上的在中国有多少人呢？我给您报个数啊，3000万美元以上的2亿吧，按照胡润的说法，服不服排行榜吧，他的说法在中国内地 大概拥有这个数的国际的超净值、超高净值家庭，在中国啊，7.3万户。就刚才彭博说的是，你有这么多钱，就算7.3万户。然后呢，在外边可以投资的、有这方面的能力的4.6万户。也就是在7.3里边有4.6万户干这个。这说的是家庭。那总共有多少人呢？7.3万户大概是20万人上下。有的俩人，有的仨人家里边啊，这个大概20万人上下吧。是这么一个状态啊。对这帮人要下死手了。北京、上海、广州。啊，这三个是重点人们锁定的这个地方，所以说大家心里有数啊。那现在干嘛呢？说北京呢，剥夺了最富有精英阶层最后的防御，什么外国护照。原来大家以为我已经外国人了，我拿着外国护照呢，你能咋地我？没戏。现在证明外国护照没有办法把你的财富从共产党手中拯救出来。说在这场大规模的跨境税务围捕的行动中，当局正在追查数十亿的离岸财富，以填补经济低迷所造成的巨大的缺口。中央政府呢，大概还不差钱，地方政府现在已经揭不开锅了啊，现在全急眼了。原来是跨境捕捞，把中国土鳖财主啊，土地主基本上网罗干净了，打了个差不太多啊，已经没有了。那现在开始对这帮和外边有勾着的，一条腿在里一条腿在外边的这些高净值人群开始下手了，开始下手了。说这场运动主要锁定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居民啊，倒查到2018年收20%的税啊。说现在呢，有的人已经接到了，你比如说有他讲有一个企业高管，因为在外国股票交易，他有啊，突然收到了一个10万元人民币的税单的罚款，交税，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人家怎么知道他在这外边有交易啊，直接就拿下。包括呢，对那个富途老虎啊，他们开出了那么多亿的罚单啊，所以呢，这些东西都已经开始了。彭博讲，这种激进的现金掠夺源于国内的深刻绝望。听这段话，外资合伙企业的资本利得税现在已经飙升到了25%。说北京现在正在仓促行动，把财富困在中国的国境之内。说此前创纪录的资本外流已经抽干了国家的资金，同时一场残酷的房地产危机已经把房价从2021年的峰值打掉了1/3。尽管个人所得税已经被挤压到创纪录的压榨到这么多的1.6万亿元，增长了 11.5%， 现在拼命的在征个人所得税，但是国家严重的预算赤字意味着中国的富人现在轮到他们了，变成了终极的目标。这是彭博社写的这么一篇东西啊，这就开始了。现在不光查海外炒股啊，现在呢离岸的信托、股权转让，所有一切的海外收益一律倒查到2018年。然后呢，所有的外资机构，你那个资本利得税刚才说了25%啊，补交，全部追溯到2018，追溯既往，补交税款，你跑也跑不了，现在就已经到这么一个程度。那你就知道现在有点，这不是养猪，这有点，就过去有这么一句话叫竭泽而渔啊，就差不多现在我不管以后了，现在这看见谁手里有钱，我现在就奔谁下手了啊。当然还没到发动群众斗地主打老财，还没到那个地步了，但是现在呢，通过这种凌迟，这种小刀子拉人，你就能看到习近平他们来钱无路， 现在只能朝国内的改革开放积攒的这四十多年的资本开始一刀一刀的下手了，啊，他来补他的国家机器。所以说，你就知道现在中国这边他现在也难以为继，目前他的日子也不好过啊，这是目前今天的一个情况。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啊，先说啊，说昨天呢，在节目里说到奥克兰纪念六四的活动，说烛光晚会呢不需要自备蜡烛啊。昨天我可能说的不对啊，组织方呢有准备好的。另外呢，说基督城的啊 ，Christchurch 那边的民主同道也想呢借这个平台来扩散他们今年啊搞的这个六四纪念活动。他们是在六四的晚上，也就是礼拜四的晚上七点，在基督城市中心的纪念桥，也就是那儿有一个著名的打卡景点大拱门桥。我印象，我去基督城，那好像是一个啊英雄纪念碑，那上面刻着当时打一战啊，当时新西兰有士兵阵亡那些英雄的名字，大概是那么一个位置啊。说那儿呢，组织者也准备了很多的蜡烛。希望大家共襄盛举，大家一块来参与，表达一份心意了。那今年呢，在六四啊，我也准备好一篇文章啊，也说说我对今年六四的一些反思，今年的一些观点啊。这个到时候咱们再说了。好吃的，不同于其他，肯尼迪艺术中心是美国联邦法定的国家艺术中心，这个地位是国会授予的。哇，这是一个最高的殿堂。但自从川普那只手伸进去以后，他在里边一通乱搞啊，他都成了委员会主席，然后他太太什么都在里边掺和。后来有多少人呢，本来大家想约这个肯尼迪中心在里边演一场很难的，那是个荣耀啊。就跟好像在中国你要说开演唱会唱个鸟巢，那都觉得不得了的事儿啊，国家大剧院啊，那个水滴那都是荣耀啊，肯尼迪一样比那更高。好多人都退了，不去了。当时川普还跟人翻脸嘛，啊，罚款怎么怎么着的，还跟人翻脸。越来越多的人退，到最后实在干不下去了，最后他以呢这个老旧了，那个需要装修了，关门吧，咱们关个三四年，就他任期之内，这就甭打算开门了，不想让这件事再丢人现眼。现在那边有人起诉了，那起诉完现在给判下来了。Derek， 谢谢您的支持。陈说川普上台也暴露出民主制度的漏洞，当年美国的先贤们设计的民主制度是基于君子的游戏，而没有考虑到小人削尽脑袋钻民主制度的漏洞和对民主制度的破坏，所以说民主制度是到了检讨和改革的时候了。说说我原来对美国的理解啊，美国呢这么多年250周年了嘛，屹立不倒，而且越做越大啊。有时候我们开玩笑啊，说搞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大帝国。当然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它也不算什么帝国了，跟以往那个啊，它不是一个概念，只不过呢我们拿它来类比而已了。700多个军事基地，它的整个的军事投放能力，美元的力量，包括它各方面的经济能力，刚才说股市全世界加起来都没它一半多，你想它多厉害。所以说这个呢是空前绝后的。那怎么能达到今天？是这么多四年一换的美国总统好厉害吗？还是他这个各地的移民到那儿去这个大熔炉最后迸发出这么猛烈的火花吗？我认为都不是。原来我们一直笃信是制度，美国的先贤们是设计，没说后边的人都是温良恭俭让，都是谦谦君子，他们为后来的那些坏蛋们是设了一个又一个的笼子啊，各种栅栏都设计好了。你不能说这250周年40多任总统里边都是好人，没有，这里边好那有坏心眼的多了去了。但是呢在美国整个的这个制度周围的严密的程度下，哎，他也不能胡作非为，也没到那个地步了。所以说呢，那到这次呢，这次是有点出圈了。 你想现在川普他们搞的这个 MAGA 运动，有一部分的种族歧视，有一部分的民粹，那当然和美国历史上那种非常猛的种族歧视，非常凶猛的那种民粹浪潮，那个还不能相提并论啊。他搞的这个 MAGA 运动和历史上那几个大浪潮相比不值一提。但是呢，没有想到这次的两个国会加上白宫再加上最高法院，神奇的出现了四权归一的这么一个情况。首先最高法院给他开了大门，如果是在当总统的时候，如果行使总统职权，一切豁免，完，这大门就开了，这潘多拉盒子正式打开。然后这两院，特别是众院这店小二，这约翰逊完全是唯命是从，彻底放弃了议会的监督。然后白宫这边弄一帮草台，弄一帮自己的哥们弟兄在这胡作非为，就现在开始这么折腾。这个确实是当初先贤们没有想到这种极端情况啊！他们搞的这种思潮杀伤性没以前那么大。但现在眼下，原来反共的时候麦卡锡，后来这个什么三 K 党等等的，那时候好厉害的，那时候全社会每天，包括后来闹黑手党的时候，全世界都震，全国都震撼啊！到现在他没到这个程度了，但是呢，没想到这个四权归一，到现在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历史的一个极端，现在就公然的腐败，公然的啊捞，公然的就这么胡来，你现在你有什么办法？你比如说到这个总统的豁免权的问题，现在这种利益对价太明显了，如果给他钱他就把人给放了，说他放的那些人拿得出手吗？个个声名狼藉，哎，只要你给我$500万，这事儿咱们就好商量，这东西公然就开始这么干，这个是以前没有过的。所以说这次的美国民主制度的反省，各方面的补充，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当然有很多的改革了，特别是议员们的年龄的问题啊，包括最高法院终身制的问题啊，这里边有很多体制上的漏洞需要改革。但是这四权归一这件事儿，我还真没想好，这件事儿美国它能咋地呢？就不管你是个什么人，只要民众赋权给你，授权给你，啊，这人就立刻拥有了天下第一的权利，立刻就可以到这种地步。这种民主制度吧，你也没招，你也没招了。发一点感叹啊，数位碾压局说川普就是拿劳动人民的选票然后做着资本主义的事儿，换个说法就是乖乖的被骗。我们一直给大家讲经济数据，1%的人拿着美国多少财富，0.1%的人拿着多少，10%的人拿着美国多少财富，然后美国那50%或者80%的人他们有多少财富，现在就到这么一个非常极端的状态。那川普是哪头呢？他毫不犹豫也毫不隐晦的站在这10%，甚至是站在这0.1%的立场上，他为这帮人服务，那你就没辙了。所以说，那可是他的选票呢，又都是被他忽悠被他欺骗的那些劳动人民把票投给他的，到现在人家这帮人吃香喝辣，所有的减税啊各方面人家盆满钵满。你再看你们老百姓加油啊商场啊各方面，你看你面对的是什么，那你没招啊。所以说这样的政客就非常简单，社会有没有问题，有，我把它指出来，大家天天诟病的问题我把它挑出来，然后我满应满许我全都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都能解决。摇摆州啊，为什么工业跑了回来，钢厂回来，铝厂回来，汽车业回来，什么我都能解决，我无所不能，这饼画的就给你，我大包大揽。那人们也不去想这东西有这么神奇的事情吗？这不名片吗？哦，大家被这事儿激动的不得了，就信他，到现在解决不了，解决不了就靠硬凹，就靠瞎掰，每天就那么瞎解释，就这么瞎搞。所以说作为这种人物，你比如说中国哪天民主了，就像郭老七这样的人到了中国，尤其是北方，呵家伙就那张嘴， 保证当选，选啥能当上什么啊，大包大揽呗，满盈满许呗，反正呢最后我不兑现，不兑现对不起了，我已经啊 IC 也成立了，什么什么人都换成我的了，你想动我也动不了了，哎，我就想恨，甚至下一步搞独裁，我下一步要干嘛，你也拿我没招了，改选举地图干嘛的，反正咱们就折腾呗，反正哎，我利用手中的权，一招权在手，就再也不想交出去了。但我们就会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原来什么委内瑞拉的那查韦斯啊，现在巴西的卢拉，还有什么人呢？不都这玩意儿吗？满盈满许，老百姓太苦了。我要我上来全解决，到现在你他妈也解决不了啊！哎，再忽悠，还信，这就是民主。现在就出现这么一个结局啊，所以说你说你怎么办？来吧，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